好，在想我们今年最后一天，在感想今年的日子。好，我觉得我们的主题哈，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啊，好像是很适合啊，因为我们昨天在分享的时候也是说，我们其实在世上的日子哈，是有限的，每个人在世上的日子都是有限的。好啊，我们这个是上一次的背诵经文，等一下我要讲背诵经文哈，因为我们今天那个程序表里面也夹着这一年的背诵经文哈，这个背诵经文我们等一下再来看。因为在诗篇九十篇那边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感谢神，我们中间有很多几位长者已经不止80岁了，但是即使活到100岁，很多好人瑞活到100零几岁，那么一生的日子也不过就是3万多个日子，好，5000多个星期。前一阵子小鹏姊妹给我看一本书，叫做4000个星期 4000 weeks。 好，就是你的人生也不过就是4000个星期，每过一个星期就少一个星期。好，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很多机会很多机会都在时间里面，当我们时间过去的时候就没有机会了。有一天我们肉体的生命会结束，但是感谢神，我们在神里面的，我们知道有永恒哈，我们不仅是肉体的生命而已啊，我们有永恒。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有盼望，而不像世人一样啊，过一天少一天，觉得说好像没有什么盼望。那么我们既然只有有限的时间，我们要怎么样用我们这有限的时间呢？这个星期我一位 OSU Corvallis 老师来看我，以前都是我去看他哈。我30年以前30年以前跟着他做他是我的博士指导老师哈，30年以前跟他开始学习的哈。我毕业这么多年，几乎每年都去看他。然后今年他说他要刚好要来 Salem， 他说那我来看你。好，他已经74岁了，还没有退休，还在收博士班的学生。博士班的学生一收就是要好多年嘛，因为他们才能读完。他讲说，但是他说，我现在收博士班的学生，我一定要再抓另外一个老师来跟我一起辅导。他说要是我真的是年纪大了做不下去了，或者是哪一天有什么意外的话，那这个学生至少还有一个老师可以带他啊。他讲说我现在不绝对不一个人带一个学生啊，因为已经74岁了。我们有限的生命，有人就还在工作上放不下。我说那退休吧，老师，我都退休了。我是他第一个学生哈，30年以前我是他第一个博士班的学生，所以我们感情特别好，因为是很特别第一个学生。然后我这个学生也感谢神，没有让导师很那个很没有面子哈，没有让老师露愧啊，所以台湾话露愧哈，泄气哈，所以30年了啊，可以退休了吧？74岁了。老师说，那我退休了要做什么？我生命的方向就是早上起来去开会，去学校见学生，去教课，然后这个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我要放假的话，我就不知道要干什么，就在躺在家里头看 YouTube，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一定要去上班，我一定要去工作，我才觉得说，哎呀，好像很有成就感哈，成就感哈。 啊，不是工作可以给你的。满足，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啊，满足，你心灵的满足，啊，我们世人常常用很多的东西去塞满我们的生命，不管是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成就也好，我们的学位也好，啊，我们很骄傲的地方，啊，让人家看得很亮丽的地方，我们认为那是我们的满足，那是我们的快乐。其实你会发现，那些东西不过转眼而空，一下就过去了。好，那些东西你抓不住的。我们心灵真正的满足，那首诗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花在永恒的价值里面。其他不管是你的工作，你所拥有的，甚至年轻一点的姊妹，年轻，你的青春美貌，有一天都会过去，没有一样你是可以抓得住的。而且我们越想抓世上的东西，你会发现你越抓越不够，你越多你越想再抓。没有一个人说我够了，我不需要了，每一个人都希望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不是在我拥有什么，在姊妹会的时候我也分享，你今天不管你拥有什么，退休以后我有一个有一个感受，就是没有人会记得你曾经如何。好，你曾经是多么优秀的一个教授，你曾经是多么优秀的成就，没有人会记得你。好，你退休以后你就什么也没有了。好，甚至学校帮你已经除名了，你去 Google 在找网站上已经没有你的名字了。 OK， 所以你说我，哦，我这很骄傲，我是什么，啊，不用骄傲，啊，你什么都没有，有一天你真的是什么都没有。好，但是你的人生有目的，你的人生有满足的时候，你不会去介意那些，啊，你不会去介意那些。我想我老师不肯退休，就是因为他得过很多的奖，啊，在学校工作的，啊，你去 Google 一下 Margaret Burnett CS Computer Science，啊，很优秀的老师，得过很多很多的奖，啊，他就担心他退休以后这些都没了，啊，但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我心欲求丰盛生命，能使我心得充盈，但我所得都如烟云，唯使我心更虚空。活水泉源永流不息，生命灵粮靠主赐，丰富恩典永远基业都在救主基督里，靠他宝血我得拯救，使我心灵得满足。我们的主题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是紧紧有一个急迫感，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真的是建立在永恒的事情上，而不是建立在这一些转眼都成烟云的世上的一切。好，但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出埃及记这里头一个故事，我们刚才所读过的。我记得我十年前刚回 Salem 的时候，我提过这个故事。那当然有很多弟兄姐妹没有听到过，所以我们再来讲一下哈。这个故事呢，背景啊，我们知道是耶稣，神要使用摩西，啊，要把他的百姓，啊，从埃及带出来。那当然法老王他不愿意让这些百姓走，因为他们是奴隶，在给埃及人，啊，在那边做苦工的。所以呢，神就用石灾，啊，使埃及法老让以色列出埃及。啊，为什么有十灾呢？是因为他每一次都后悔了，又不肯了。啊，那第二灾，啊，就是青蛙，啊，蛙灾。 我们刚刚读过了哈，圣经上说那时候青蛙铺满了全地。我有一个很不好的青蛙的经验，所以这个灾对我比较有很深刻的感受。我记得十年以前我读过一本小书哈，这个是 Jesse The Plantis 一个老牧师，他今年已经76岁了，一个老牧师，他写了一本小书，说 One More Night with the Frogs， 好，与青蛙多待一夜。然后让我想到我以前住的地方靠近加州的边界 Klamath Falls， 好，然后那个有姐妹去过 Crater Lake 的话，你 Crater Lake 再往下开一个小时就到了我那边，然后再开5 miles 就到了加州了，然后就是在加州的边界上，跟 Medford 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山的另外一边，Medford 比较干燥比较热，我们那儿比较冷，到冬天下很多雪的。然后呢，因为那个是很干燥，那叫做也叫 High Desert 哈，沙漠高原，是比较干燥的地方。我住在一个小半山上，我们那边有青蛙哎，而且我也不知道是，我老实说我没有真正仔细看过那个青蛙到底长什么样，但是好像是跟这种青蛙差不多的哈，是咖啡色的，不是绿的，很小，就大概2-3寸这么小。好，那个青蛙很讨厌的地方呢，那个青蛙会到你的车库来，有的时候会到房子上，到车库来，它就贴在那个墙上，贴在那个天花板上，贴在我车门那个上面。好，所以我第一次不知道啊，回家以后车门打开，车子开进去，啪啦啪啦啪啦，掉下好多青蛙在我的车上，哇，吓死我了，怎么回事？因为它青蛙贴在那个门上，所以我门上来，它就啪啦啪啦掉在我车上，哇，然后我一看，哇，墙上也有青蛙，天花板上也有青蛙，哇，吓死人了，赶快拿扫把把它赶出去哈，万一哪天不小心有一只跑到房间来的话，晚上会叫哎。青蛙晚上还会叫，你也不知道它在哪里，你只听到它叫声啊，就这个，所以我就想说，在出埃及这个青蛙，我们那边下雪嘛，所以冬天就穿那个高筒的雪的那个 boots 啊，雪那个靴子。有一天早上我去赶着去上课，我就穿上靴子，跳在车上就走了。奇怪，走了一半，什么我的袜子怎么湿湿的？怎么搞的？袜子湿湿的，进去雪了吗？不对啊，里面是不是有东西啊？赶快在商店停下来，好多一个青蛙跑到我靴子里面去了，然后吓死了，赶快把它倒出来，然后袜子湿了也来不及回家换了，所以就赶快那商店，我就进去买了一双袜子，就跑去上课了。然后后来以后我上学的时候，出去要穿靴子一定先扣一扣看看有没有东西然后才能穿哈。谁愿意跟青蛙住在一起啊？这里说埃及地上说很可怕哈，说青蛙要上你的宫殿，你的卧房，你的床榻，你尘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进你的炉灶，要上你和你百姓的身上。到处都是青蛙，可以想象，等会我们姐妹开车回去，走到 I-5 全部都是青蛙。好，那多么恐怖的一个画面。法老说，好吧，我投降了，摩西赶快祷告神，好，祷告神让这个青蛙走吧，啊，赶快。摩西说什么？你要我什么时候除去青蛙？你决定吧，你要什么时候除去青蛙？法老说，明天。已经受不了了，你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天呢？你为什么还要跟青蛙再多待一夜呢？ 你我只搞迫不及待的赶快把这青蛙送走吧，受不了了，这么多青蛙。法老说，明天，你明知道祷告神，神可以把青蛙除掉，可是他说明天，你明知道祷告神，神可以使你的生命有所改变，而你却说明天吧。你明知道我们若遵行神的旨意，他可以为我们带来祝福，他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一样，而我们说明天吧。你明知道我们生命里头有很多很多不好的习惯，我们总是说明天吧。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总要趁着今日啊，总要趁着今日，好，我们不要再等到明天。而我们想一想，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青蛙？很讨厌，很恐怖，甚至，而我们竟然让青蛙再多待一日。我们今年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看关系。我们那个程序表里面夹的一张是我们今年的背诵经文，是我的信息的背诵经文。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网站，如果哪一篇信息弟兄姐妹愿意再去听的话，都在网站上面。而背诵经文那张纸可以放在床头，我们有时候可以拿起来看一下，这个真的神给我们一些的经文。昨天我们张妈妈也跟我们分享说，很多经文你都记在心里的话，你发现真的是对我们的生命有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经文记起来，我们会想到我们今年讲过所谓的青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与人的关系。就好像那个青蛙一样，我们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再去对付它？我们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才来面对它？我们为什么还要跟青蛙再多待一夜？所以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讲，但是神今天就指示我大概有三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方面是我们今天要活在神的恩典中，我们要恢复与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中，恢复与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有一个青蛙，它不让我们活在神的亮光中。有一只青蛙，它来破坏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青蛙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罪。我们的罪阻挡了我们与神之间该有的关系。希伯来书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希伯来书又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今天是这个两节经文的重点，我们今天就要对付我们生命里头那些不对的东西，我们生命里头那些罪，阻隔我们与神亲近的。就好像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以后，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躲起来，他们不要见神，他们犯了罪，他们不想见神，神的声音，他赶快去躲起来。 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跟神亲近，是因为我们生命里头有些东西是神不喜悦的，而我们不愿意，我们硬着心，我们不愿意去听，我们甚至也不听我们弟兄姐妹的劝。啊，这边说总要趁着今日，我们天天彼此相劝，是七月还是八月我们讲过哈，彼此相劝，我们不要有人在我们中间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要对付神的亮光照着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对付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所显明的地方，我们不要等到神的刑罚，我们不要等到那个青蛙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才说哎呀赶快祷告让这个青蛙离去吧。好，我希望神帮助我们，在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里面，神的恩典是为我们预备，他知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对付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他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甚至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为要洗刷我们的罪，为要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重新和好。所以罪不应该是那个阻挡我跟神之间亲密的地方，我们不愿意那个罪阻隔了我跟神的关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第一点，希望我们今天能够活在神的恩典中，来对付我跟神之间有哪些不对的地方。你的青蛙跟我的青蛙不一样，你的罪跟我的罪也不一样，阻挡你的地方也跟我不一样，这是每个人要自己检醒，要自己的好好的思想。我们对付罪不仅是说我们不希望神来惩罚我们，而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好像诗篇所说的，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为什么要让青蛙阻挡我们得我们神的儿女应有的福分，与神建立这么美好的关系，让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里面有满足的喜乐，有永远的福乐。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喜乐，这个祝福是永远的，不是一个暂时的，也不是只有一点点，不是像那个像云烟会散去的，那个喜乐是永恒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今天有什么事让你与神的爱隔绝呢？让你与神的祝福隔绝呢？让你不能够感受到心里那种满足，那种福乐呢？那可能就是你生命里的青蛙，赶快把它赶出去，趁着还有今天。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天？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天？我们恢复与神的关系，享受他的恩典，享受我们做神的儿女应得的福分。我记得我们以前来过那个张弟兄告诉我们，你明明是儿女，你为什么要活着像个孤儿一样呢？你明明是神的儿女，可是你却活着像个孤儿，像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 活得很辛苦，因为我们活着像个孤儿，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享受神要给我们那样的福分，因为有东西来阻隔我们。我们今天要恢复与神的关系，我们也要恢复与人与人之间该有的关系。我们今天要活在神的怜悯中，神的怜悯中。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今年讲到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当我们的关系，特别是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不对的地方的时候，那就好像你的家里进来了一只青蛙，它半夜在那儿叫，你又找不到它，可是你又睡不着，你心里头不平安，你心里头甚至很生气，还有一些的苦毒，你觉得说，哇，那个人对不起我，他为什么这样对我？那个就好像手上扎了一根刺，明明就是一根小的刺，可是你不拿出来就觉得很难过，你怎么样来想办法把那个刺拿出来，要不然的话你怎么说走面都会碰到它。有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不对的时候，不管是家庭里面，不管是教会里面，不管是跟同事之间，跟朋友之间，跟邻舍之间，你要有一个邻居天天找你麻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因为你每天都要面对，除非你不住那儿了，否则你每天都要面对你有一个很讨厌的邻居，找你麻烦的邻居，天天就让你就觉得心里不舒服。为什么我们要活在神的怜悯中呢？因为神告诉我们，你们饶恕人的罪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又告诉我们说，一切苦毒、恼恨、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且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若活在今天在神的恩慈跟怜悯中，他不记得我们的罪，他不纪念我们的罪，他饶恕我们的罪，我们也要以同样的心态去恢复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圣经特别说到一点，你们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日落在以色列人的传统当中是一天的交换，日落以后就从明天，就从今天变成明天了。你们含怒不可到日落，不可把你的怒气带到另外一个新的一天，你今天就要对付。没有人不会不生气的，我的脾气很好，我很少生气，老实说我很少生气，我的脾气比较好，可是我生气起来很可怕，你相不相信？从来不生气的人，你要生气起来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我弟弟也是，他从来不生气，可他生气起来也是很可怕。所以没有人会不生气，特别是对你的家人，对别人，对弟兄姐妹还客气一点，对朋友还客气一点，对同事可以虚伪一点，可是对家人就是你最真实的面目，你最真实的面目就是你会生气啊，当然会生气了，很多事情让你生气啊，可是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你的今天的生气你今天就要处理。你有什么跟你的家人，特别是家人不对的地方，你今天就要去处理，今天就要讲清楚，特别是夫妻之间有什么事情，不要等到，不可以让你 这个超过一天，好，要在神面前一起祷告，还在神面前赶快的来处理这件事情，好，不要打冷战哈，打冷战是我的特长，可是不要打冷战哈，什么事情要讲就赶快讲，而且这个要跟想到神的怜悯，啊，神没有纪念我的过分，那么我又何必抓着我的姊妹或者是抓着我的家人犯一点小错就不放过他，就是要他怎么样怎么样哈，这个是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要对付啊，我们要对付我们跟人之间有不对的地方，当然怎么对付要来到神面前，好，靠我自己的力量可能没有办法，可是我来到神面前啊，也是说啊，常常家人需要在一起祷告，让神真的是让神自己啊，神自己来对付我们之间有些不对的地方啊，因为神的怜悯让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既然是一个新造的人，那么我愿意我的言行举止啊，都像一个新造的人，都有基督的样式。啊，这里也特别说到这两句在一块儿哈，要一起读的。你上面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下面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啊，因为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当你含怒到日落，你心里头放不过一个人的时候，无论是你的姐妹、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邻居，你就给魔鬼留地步，啊，你就让魔鬼 有缝可乘，啊，他就会来可能让你做一些不荣耀神的事，讲一些不荣耀神的话，好，因为你心里头生气，口不择言，啊，你心里生气，然后你又让魔鬼留地步。如果今天很不幸，你长了 cancer， 长了癌症，医生说要开刀，把这个肿瘤割去，你会不会跟医生说不要全部割去，割80%就好了，你要留那20%干嘛，你留20%它会再长回来哦。我们给魔鬼留地步也是这样，你让魔鬼有机可乘，它那个20%会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我们今天就要活在神的亮光中，活在神的怜悯中，活在神那个赎罪的恩慈当中，趁着今天我们就要恢复我们与人的关系，也许我们需要彼此饶恕，也许我们需要更多的关怀，我们需要更多的相爱，不管我们今天那个阻碍我们生命中与人的关系的那个青蛙是什么，我们趁着今天我们就来对付这只青蛙，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恢复我们人与人之间对的关系。最后我们要活在神的爱中，竭力得着神的圣好，竭力得着神的圣好。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中的青蛙是我们自己的忧虑，我们生命中的青蛙是我们自己为自己的盘算，我们自己为自己的规划，我们生命可能有很多很多很伟大的目标，很多我们想要完成的事情，而我们生命也每一天在忧虑这个忧虑那个。神爱我们，神爱我们，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神爱我们，为我们所预备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想到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美好，可能是我们自己想都想不到的。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们为什么要让青蛙来阻挡我得到的最好，神给我的最好？那么第一点，我们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让忧虑来阻挡我们。马太福音怎么说？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野地的百合花，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还居然看顾他们，何况我们呢？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忧虑当中呢？为什么活在明天，为明天的忧虑当中呢？我不为明天忧虑，因为我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不为明天忧虑，因为我知道神与我同行。我不为明天忧虑，因为我知道所有的事都在神的计划当中，不是我忧虑可以改变的。我今天不能因为我的忧虑而改变神已经摆在我前面的路，不是吗？只是神摆在我前面的路，我自己看不到而已。我是一个短见，我是有限的人，我没有办法看到神为我摆在前面这么美好、这么无限的计划。所以愚昧的人啊，我只好自己在这里忧虑，不是吗？我不为明天忧虑，因为神让我们每一天都学会一个功课，那就是我们要靠着感恩过好每一天。我要过一个用一个感恩的心来过好我的每一天，不管今天的难处是什么。啊，弟兄姐妹，有几个弟兄姐妹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总是会有一些的难处。啊，大大小小的难处，甚至很小的难处，只是一些不方便的难处。比方说我爸妈家的水管裂了，是一个不方便的难处，可是又不是你不能够一定要对付的难处。因为你不对付的话，就像青蛙一样，它在那里漏一夜怎么办？那个水不停地漏下来，你能不去对付它吗？一定要去对付它。感谢神，刚好我们的弟兄就在我家，所以他可以帮过去帮忙帮忙把那个水关掉。好，要是没有音乐团，那天晚上没有音乐团去的话，我们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那个水漏下来又没有人会修。刚好有弟兄在我们家音乐团去，赶快去吧，是帮我们爬上去把那个水找到，把那个水关起来。好，是不是有难处？人生都是有难处啊，总是有很多的事情啊，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啊。你说那你讲得很风凉话，你不为明天忧虑，就有那么多事情等着你啊，当然要忧虑呢。那么我们好不好换一换？好，不要用忧虑，我们用感恩，我们用感恩的心过好每一天。即使有难处，即使那个水管裂了，即使冰箱坏了，即使热水器也坏了，好，每天都有每天的难处，但是每天都有每天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用每天用感恩的心来过好每一天。所以你要有什么计划的话，那么我们的计划就是我每天都用感恩的心来面对神对我生命中的计划。我不敢说我自己有什么计划， 我的计划很好啊，我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那天做什么，哦，一下这个坏了，一下那个坏了，你的计划就打乱了，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雅各书告诉我们，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常讲的是，若神许可啊，我们下次再来讲什么啊，若神许可啊，我们下次信息是什么，因为我不知道神会不会下次还许可我在账上来讲啊，我们不知道神会许可什么啊，所以这最后一句很重要，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自己有很多的计划，我们愿意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好，愿意我们的职位啊越爬越高啊，愿意我们的钱赚得越来越多，愿意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愿意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计划。神说，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有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必须是要在神里面。神若愿意，你们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但神若不许可，好，那我们就只有感恩，过好神许可我们可以过的日子。好，也许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遗憾，有很多的后悔。好，也许我们想要的，我们一直都还没有得到，那么可能是神，要不就是还没有给你，要不就是他不想给你，那你就好好的抓紧神给你的，你好好的感恩的过好每一天，因为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路加福音也有一个愚昧的财主，财主说他的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哇，好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了，怎么办呢？又说，我就这么办吧，我把我的仓房拆了，再盖一个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堆积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你自己可以有很多为自己的打算，我把仓房拆了，我盖个大的，我好好的享受，我的钱用不完，我好好去享受，我去到处去旅行，我爱怎么享受怎么享受。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我们为自己在地上积财宝，而没有为自己在天上积财宝。你在地上是富足的，可是你在天上是贫穷的。你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会，主若愿意，我们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但是我们的计划都是在神面前。我们这一次的背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13-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我希望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新年新计划，我们新的人生的目标是向着神的标杆直跑，是把我们的精力，我们有限的时间，我们所能够给的建立在永恒的事情上。我们希望我们不管在地上是否富足，我希望我们在天上所积的财宝，在天上所积的奖赏使我们富足。只有这一件事就是最重要的事，所以我希望我们把这个经文把它背下来。我们现在世代人唯一的特点就是忙，但是我们任何一个理智的人，不管是有没有信主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生命远远的超于财富，我们的时间远比我们的金钱可贵。但很稀奇的，很多人他可能很会计划在钱上面。这个我也有一点感受。我是在59岁半以前退休的，退休金要59岁半以后才可以拿。就表示说我这半年来就没有拿我的退休金。你那钱上有计划。我以前上班的时候，老实说我不是一个很会规划的人。不能说有多少花多少，但是我至少不是一个很会规划的人。然后特别是我们家里，我有 Amazon account， 就爸妈需要什么，我弟弟需要什么，都是我去买，都在我的信用卡上哈，因为我可以上网去 order 嘛，所以其实全部是我花的钱哦，只是他们没有还我而已哦，所以我以前就是很不会策划或规划的人。反正想买什么就上网去买，然后没有钱了下个月会发薪水哈。现在没有薪水了哈，你退休金又不能拿哈，又还不够年龄，所以钱上哈是要开始规划一下哦。弟兄姐妹，我们会规划钱，为什么不会规划我们自己的时间呢？为什么不想到我们每一天多，我们过一天就少一天，我们的日子是有限的，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我们好好的来利用它，好好的在神永恒的价值上，我们多积一些奖赏，多积一些财宝。我们要连于我们的元首基督，我们愿意凡事都长进。等一下我们要唱的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每一天都往高处而行，在我们的生命中与神的关系一天一天的有长进。我们希望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在思想，我们为什么还要跟那个青蛙再多待一日。好，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真的是一年365天带领我们平平安安的度过，即使生命中有遇到难处，但是你的恩典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让我们每一天都学习怎么样活在你的恩典中，活在你的怜悯中，更活在你的爱中。你也希望今天督促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如果与你的关系不对的时候，我们对人与人的关系不对，或者是我们活在自己的忧虑，活在自己的计划当中的时候，你应许我们你的最好其实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不是我们心里头都可以想到的。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最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愚昧人却还在为自己的生命做盘算，还为自己想这个想那个， 主啊，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的愚昧，饶恕我们在你面前的冷淡。我们今年可能没有好好的来追求你，没有好好的跟你说话，我们没有好好的祷告，没有好好的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白白的失去你赐给我们的福分，而我们今希望我们趁着还有今日，我们赶快来改变这个情形，我们赶快来亲近你，我们赶快到你面前来领受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最好。主啊，今天我们也想到你赐给我们这个大家庭，你赐给我们兄弟姐妹从各地不同的地方来，可是你却把我们用你的爱圈在一起，让我们同为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关怀，让我们彼此祷告，让我们彼此相爱。主啊，感谢你。我们今天特别是纪念有几位不在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想到 Barry 跟 Ruth， 他们要将近两个月的旅行，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主啊，你保守他们的脚步，主啊，你保守他们，不管是去到哪里，你应许我们，你就要保守他们的平安，你的爱，你的恩典不会离开他们，不管他们在哪里。主啊，我们也特别纪念到我们的小鹏姊妹，她的父亲她的病情并不乐观。主啊，她才陪她的家人，主啊，求你也赐给她力量，也更希望她能够把主的爱能够带给她的家人，让他们有没有能够真的是亲身的经历你赐给我们那种的平安，即使在病痛当中，即使在痛苦当中，主啊，你的爱永撇下我们，你永不离开我们。为小鹏姊妹献上祷告，为她的父亲，为她的家人献上祷告。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小亚姊妹她明天就要回国，主啊，你也保守她一路的平安。主啊，你让她来的时候并不认识你，但是走的时候希望是带着你的爱而走，也带着我们弟兄姐妹的关怀，为她祷告，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可能还有很多需要祷告的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主啊，你的大能的医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有很多有难处的弟兄姐妹，主啊，可能我们没有一一的都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可是主啊，你是知道的，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有的没有提出来的一些的需要，主啊，你都是知道的。主啊，你让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的福分，成为你的儿女，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向我们的阿爸父说出我们心里头的需要，说出我们心里头的苦楚，说出我们心里头真的是多么样的渴望，我们多么愿渴望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像活水泉源一样，只是真的是来喂养我们，来让我们能够在你里头真是得到我们应得的福分，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今天真的是感谢你明天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主啊，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啊，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是希望在这一年，我们的心愿是我们愿意多接近你，我们愿意渴慕多与你在一起，多活在你的爱恩典跟怜悯当中，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好，青蛙 OK， 好，我们向高处而行。我们的今天的回应诗歌。